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五，北京晴，21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朝鲜最高领导人就中朝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大力弘扬兵团精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就，展现新风貌。
文旅火，促销热，服务优，国庆假期新型消费亮点涌现，彰显经济活力。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弦歌，今天走进湖南常德河街，请听老街新声在乡愁。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态势良好。
多国领导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以军继续轰炸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近 4.2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75年前，中朝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掀开两国关系新的历史篇章，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75年来，两国在巩固人民政权、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在加强交流合作、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携手前行，在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密切协作。中朝传统友谊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成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朝关系发展，近年来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并通过函电等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和推动中朝关系深化发展。新时期新形势下，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协调，深化友好交流合作，续写中朝传统友谊新篇章，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金正恩表示，75年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朝中友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75年来，两党两国秉持对自身事业正当性的坚定信念，战胜各种考验和挑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一如既往地继承和发展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朝中友谊，符合两国根本利益。朝鲜党和政府将按照新时代要求，为巩固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继续做出努力。祝愿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年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推动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边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迈上新征程，兵团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大力弘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就，展现新风貌。总台记者张丽、崔宁、钱仲宇报道。
1954年10月，党中央决定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本着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水、不与民争地的原则，兵团人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和边境线安营扎寨、屯垦戍边，70年栉风沐雨、艰苦创业，沙漠披绿衣，荒漠变良田。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深情牵挂这片热土， 多次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察调研。他强调，兵团的战略作用不可替代，要充分发挥兵团作为安边固疆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大熔炉、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示范区的功能和作用，努力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孙红年：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新疆和兵团的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形成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兵团生产总值2023年增加到了3696.58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4万元，经济发展实现了大跨越。兵团的各族干部群众都十分振奋，对未来的发展更加充满信心。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兵团人持续努力，脚踏实地，兵团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农业是兵团的基础产业和优势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兵团率先建成全国最大的节水灌溉示范基地、农业机械化推广基地和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创新构建了包括膜下滴灌和水肥一体化等一套成熟的高产技术体系，并在新疆大规模推广应用。2023年，兵团粮食增产18.12亿斤，贡献了全国粮食总产增量的约1/10。目前，兵团已培养184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服务业等7大主导产业， 5G、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广泛应用。兵团管理的12座城市随处可见口袋公园、绿地河流，户县式社会结构让各族群众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在新疆石河子市，由社区提供场地、国企运营管理、百姓监督服务，开办了71个助老食堂，让当地65岁以上老人在家门口品尝到了幸福滋味。石河子市红山街道居民楚少华：
都适合老年的口味，做得烂软挺好的。
新时代新征程，兵团人弘扬践行兵团精神，忠诚履行职责使命，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努力在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张传辉：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紧紧地抓住对口援疆、西部大开发、共建一带一路、新疆自贸试验区这些建设的历史机遇，着力地构建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的现代化当中贡献兵团的新担当、新作为。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年来，我国能源生产消费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供应保障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节能降耗成效明显。特别策划《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今天播出《能源生产稳步提升，绿色转型浪潮澎湃》。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在山西晋中一家煤业集团的生产调度智能控制室内，工作人员轻点鼠标，距离地面500多米的井下，采掘机械运输系统依次启动，如乌金般的煤炭被开采而出。集团总经理季官伟介绍称，集团前身是地方国营煤矿，如今已发展为智能化开采的百万吨级现代化矿井。
集团下属3个煤矿当中呢，现在已经建成了3个中采工作面，在减零提效上是有很大的效果。原来呢，这一个工作面单班作业人员最少得20到30个人，现在呢降到10个人左右，从安全效率上大大的提升。
像这样的智能化矿井，山西已建成133座。数据显示，1949年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仅为 0.2 亿吨标准煤，到2023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达到 48.3 亿吨标准煤，比1949年增长 202.6 倍，年均增长 7.4%。 经过75年发展，我国能源供给能力不断提升， 此外，我国能源资源配置明显优化，重载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重点工程建设，有力打通全国能源运输大动脉，不断破解我国能源资源空间制约。几天前，两条起始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500千伏特高压配套送出工程线路全线贯通。负责该工程的发电公司总经理柳正军表示，这两套送出工程每年可向江苏省送电166亿千瓦时。
项目的建成运行将进一步提高锡林郭勒盟至泰州特高压直流送电通道的输电效益，满足江苏电网负荷增长的需要，同时促进内蒙古的能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有利于实现省区间资源优势互补，增强能源供应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发展含绿量显著提升。
这个项目位于山东省莱州湾海域，距离海岸线仅有4公里，与以往漂浮式光伏不同，这些光伏全部采用机装固定，因此抗风浪能力更强。
说话的是国网烟台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江玉山，他口中的项目正是最近才并网发电的全国首座集中式海上光伏项目——中广核招远海上光伏项目。
这个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能达到7亿度，相当于4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可以减少标煤消耗约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3万吨。
过去10年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年度新增装机在全球的占比均在40%以上。全球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从13.6%提高到18.5%，其中中国的贡献率为45.2%。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建华表示，中国正在为全球绿色转型做出突出贡献。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积极拓展绿色能源领域合作，一大批惠民生的小而美的项目落地，为所在国提供了清洁、安全、可靠的能源供应方案。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热点纷呈，丰富的文旅活动带动消费热潮，以旧换新、发放消费券等政策措施助燃消费市场，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亮点纷呈，展现出节假日经济的韧性和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国庆假期电商平台上，智能手机、智能穿戴、智能家电产品销售热度不减，组合各类优惠券再叠加以旧换新政策，引领了国庆线上消费热潮。线下消费同样火爆，节能冰箱、智能扫地机器人受到广泛欢迎。福州市某大众电器店长朱小妹表示，
这一两天来咨询的市民就非常多，有的也已经下了定金，意向的客户也非常多。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有104.55万名消费者购买以旧换新八大类家电产品154.61万台，销售额达到73.57亿元。除了商品消费，国庆假期各地着眼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不断创新服务消费新模式，文旅融合沉浸式消费趋势更加凸显，数字加文创、数字加文旅等消费模式不断涌现。假期前三天，日均近3亿人出行，各大景区、博物馆里人流如织。敦煌市沙洲意境数字美学空间负责人李希瑞，
科技赋予的文化 VR 体验成为了现在越来越多游客的首选，游客们可以与古人对话，甚至参与到文物修复和保护的工作中去。
部分地方将手工体验、音乐演出、文创美食、艺术展览相结合，构建多业态跨界融合的消费新场景。在江西南昌，当地开辟非遗加乡村振兴的旅游路线。在南昌市进贤县李渡烧酒作坊遗址，游客张女士表示，
这些传统的酿酒的器具啊，让我深刻体会到了非遗技艺的魅力所在，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弦歌》，听一曲文化与发展的和谐乐章。
今天播出《老街新生再乡愁》，走进湖南常德河街，探寻一条老街如何涅槃重生，留住乡愁。 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常德台记者魏雄燕、陈新浩。
国庆期间，一踏入湖南常德河街，就像进了非遗博物馆，摸一摸常德木雕，品一品常德擂茶，再听上一曲常德丝弦，让八方游客直呼过瘾。古朴典雅的鸳鸯走马楼人气最旺，常德丝弦、澧水船工号子、常德高腔等非遗表演在这里轮番登台，丝弦悠扬，号子高亢，鼓楼与曲艺相得益彰。
它就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有人是戏称上面可以跑马，叫鸳鸯走马楼，是这么起源的。我们在还原的时候做了一些现代的处理手法。
甘婷婷，常德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建筑师，全程参与常德河街异地重建。甘婷婷说，常德河街地处沅江边，明清时曾是吞吐中原及东南各省财货的商贸大码头和沅澧流域的枢纽，繁华一时。江边的吊脚楼，散发着水汽的麻石地面，戏院、洋行、茶楼、客栈，这是沈从文写下的常德河街。2014年，常德市决定重建常德河街，
收集了老照片，包括很多的文史专家，还有就是曾经居住过河街的老居民，也算是一个创造性的还原。
朱晓玲正和青年演员一起在鸳鸯走马楼排练，她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常德丝弦代表性传承人，游河街品常德文化已成为一张城市名片。
来到常德的这些游客，他们想看什么？不仅仅是看我们这个河街，他更重要的是要感受体验常德的地方文化。所以说我们能够这么近距离的和观众交流也是很难得的，既锻炼了我们的演员，又丰富了我们的剧目的创作，同时又丰富了观众的文化生活。
这一条老街是读懂一座城市最鲜活的一页，也是最厚重的一页。河街登记在册的非遗项目就有40多个，常德拥有国家、省、市级非遗项目108个，这些瑰宝也将陆续引入常德河街，在川子河畔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湖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熏香制作技艺传承人钟玲：
外地人过来又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既有好看的外表，又有有趣的灵魂，那么我们的非遗就是有趣的灵魂。
雪墙黛瓦一排排，商铺码头、麻石街，河水倒映着老街的轮廓，古朴的建筑沿街而立，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河街是古老的，也是鲜活的。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9%。 国家统计局统计的91种主要轻工业产品中，59种产品产量实现增长，同时出口稳中有增。前八个月，轻工全行业出口超6000亿美元，同比增长 3.5%。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中央气象台预报，到今天20点，西藏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江苏中部、浙江中部、福建东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需关注降雨对假日返程的影响。
2024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结束全部比赛，林诗栋、孙颖莎分获男女单冠军，至此中国队包揽本次中国大满贯赛全部5个项目的冠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许多国家政党领导人近日纷纷致电或致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75周年之际，我仅代表美国人民向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表达祝贺，致以最美好的祝愿。格鲁吉亚总统祖拉比什维利表示，中国为全球繁荣稳定做出重要贡献，相信格中将继续深化双边关系，成功探索新的合作道路。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表示，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信两国关系将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表示，75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成就显著，亚方愿进一步巩固发展双边关系，造福两国人民。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向中方致以诚挚祝贺，祝愿友好的中国政府和人民更加进步繁荣。巴林国王哈马德表示，巴中关系友好牢固，期待进一步发展提升双边关系，造福两国人民。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表示，愿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坚定支持深化非中合作。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伟大的中华民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方愿同中方共同推动一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坦桑尼亚总统哈桑高度赞赏中国取得的里程碑式成就，表示愿全面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深化坦中全天候友谊和各领域合作。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表示，心中友好情谊持久深厚，希望两国继续保持双边关系良好发展势头，促进共同发展。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表示，加纳愿同中方携手推动各领域合作，深化双边关系，进一步拓展非中合作成果。塞舌尔总统拉姆卡拉旺表示，中方就全球治理、多边主义、国际合作提出系列重大合作倡议，为实现共同繁荣、可持续发展和持久和平做出积极贡献。几内亚总统敦布亚表示，几中友好牢不可破，几方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安哥拉总统洛伦索表示，中国取得令人鼓舞的成就，安方愿同中方深化双边合作，共同构建更加公平团结的世界。多哥总统弗雷表示，多哥将继续坚定深化多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和平安宁、繁荣永昌。马拉维总统查克维拉表示，在中国领导人带领下，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祝愿伟大的中国和平安宁、繁荣昌盛。波兰总统杜达表示，波中长期保持稳固且富有成效的紧密联系，波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高层交往，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芬中关系长期友好，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友好合作，祝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本台消息，以色列军队6号继续轰炸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媒体办公室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一座清真寺和一所学校，造成至少24人死亡，93人受伤。10月7号是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一周年的日子。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6号发布的数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近 4.2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 9.7 万人受伤。以军6号再次猛烈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此外，以色列国防军称，过去一天在对黎巴嫩南部的地面行动中，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黎巴嫩真主党150多个据点。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乌克兰敖德萨州的南部港口，该港口用于卸载来自欧洲的援助弹药，港口中的弹药已被摧毁。乌克兰国防部6号发布信息称，乌特种部队用无人机摧毁了俄军一套黄蜂防空导弹系统。
巴基斯坦信德省卡拉奇机场附近6号晚发生爆炸袭击事件，有消息显示爆炸已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6号表示，热带风暴米尔顿正在加速向美国佛罗里达州西部移动，预计它将于7号早上增强为飓风，并于9号在佛罗里达州登陆。佛罗里达州州长此前已宣布该州35个县进入紧急状态，并敦促各地居民为恶劣天气的来临做好准备。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本周二，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系统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扎实推动经济向上、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有关情况。同样是本周二，证券市场程序化交易管理规定试行将正式实施。新规对证券市场程序化交易监管作出全方位系统性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指导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9月29号发布倡议，各商业银行应于10月31号前统一对存量房贷利率实施批量调整。对此，国有六大银行率先回应，拟于10月12号，也就是本周六发布具体操作事宜。此举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解读。
专家表示，一方面可避免新旧房贷利差扩大，更好地稳定银行业务；另一方面，降低居民按揭月供幅度或负债压力，有助于释放消费综合效应。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九月物价数据呈现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揭晓答案。
进入九月，输入性、周期性、季节性等影响物价波动因素逐渐减弱，基数效应也在变小，商品服务需求持续恢复。业内分析普遍认为，这可能对物价回升形成支撑。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继续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相关消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海外华侨华人和留学生跨越山海送上祝福，虽远隔重洋，但他们仍时刻心系祖国，祝愿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
我是阿尔及利亚4号环线公路项目经理刘健，今年是我在海外的第11个年头，作为海外建设者，这是我在非洲参与的第一个项目。面对新的挑战，我将不忘初心，接续奋斗。我想对祖国说，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愿意五倍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
我叫齐文珍，今年去蒙古国国立第23中学参加了庆祝中国国庆的活动，即便不在中国，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家国情怀。祝全天下的中华儿女国庆同乐，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我是林金龙，加拿大华商联合会主席，福建省潮商联合会副会长。福州出台了很多针对潮商潮企的政策，支持扶持不同产业发展，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利好。现在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好了，我们华潮华人在世界舞台更有底气，更加自信。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如巨龙腾飞，山河永昌。
我叫杨居月，来自肯尼亚蒙内铁路，在赖斯港站负责行车组织工作，同时培训肯尼亚同事学习中国标准铁路的各项工作标准。在肯尼亚的8年工作时间里，每年国庆都在坚守岗位，保证行车安全运行。在想家的时候，我房间有一张中国地图，就看看中国地图。身在海外，心系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刘家荣、张永鹏，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